距离上次录音的时候不知道多久，但是在上次录音到现在这个期间，应该也是就是学校的部分完成很多事，然后也去了釜山旅游，所以这一集大概就是来分享一下到底在11月的时候学校的部分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个11月是一个很 hectic 的月份，因为我甚至需要把这个11月分成上下两半，我才可以真正的去把事情规划好，然后并且把那些 deadline 去排好。我自己个人的做法就是我自己是。不是很需要 deadline 去规范我到底要做什么事，就是我通常都不是那种会管干那个 deadline 的人，就是我不会说什么前几个小时就要这样，但是有时候就是有些课啊，你为了要跟其他你的组员去，你必须要去跟你的组员协调嘛，有些组员他做事情的风格不是像我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时间非常非常赶，但他还是会拖到可能倒数两天才开始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说你倒数两天才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没有什么样的时间去 review 这个东西，那你整个做起事来就会变得很绑手绑脚，就是你的上限就会开到那，然后你的风险就是你还有可能交不出去这样，所以学校部分就是我在11月初的，应该整个11月吧，我交了一个很大的 group project， 这个 group project 可能有其中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 deliverable， 就是你要交两个东西。那这两个东西其实它的分量都不算太小。那我自己就觉得，我这一次在某一堂课做的 group project， 就是我一直说超级超级大的那堂课，我就说这个 group project 如果是两个人做，甚至还比六个人做更简单，因为那六个人就是有两个人他是很少会发生，然后有时候也是不会做什么事的。然后你要教另外两个人做某些事情，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他们知道的东西又没有那么多，或者是他们在做某些事情，他的想法又不够，就是成熟啊，或者是不够仔细，那或者是他们就是纯粹就是 knowledge difference 就是在那边，所以做起事来就很绑手绑脚，每个人知道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在香港，所以就算我在香港，其实也很难遇到这两个，因为我就说我在香港，就是港大现在目前状况就是，除非你要去上课，不然你根本不会待在学校啊，所以你不会说什么其他，就是好，我今天就算我今天什么课都没有，我也可以在学校遇到某个人，不会，就是大家在学校的时间就变得非常零散。我自己觉得在学校的读书环境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对，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如果要去教某个人，还有你再去沟通这件事情，有些人他的 WhatsApp 可能就是一天两天才会回一次，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也是你每个人到底他去 process 某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周期是怎么样？有些人他可能回讯息是几个小时，那你今天早上如果遇到一个问题，他下午可能回，那我可以根据他的 feedback 或他的回复，我晚上就可以把事情做完。但有些人就是他可能要隔一天才回复，那所有的事情就会被拖到一天两天，一天两天。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很烦。那如果说你自己是做 individual project， 或者是你的人跟你有一样的那种做事的逻辑和风格，那你就不遇到这样子的问题。那第二件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状况，我就说你尽量要避免那种很多组员的 group project。就是我自己在港大后来的想法就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有些课就是喜欢用一个很大的 group project， 说这个是给你们沟通的能力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不知道。就我觉得学生跟职场上是两件事情，就是你在学校遇到一些学生，他的能力跟职场上你遇到的同事是不一样的。你遇到的同事这些人都是被面试过的，你在学校你可能有一些二十八六都会存在，所以你完全不能去掌握你自己的组员到底他的实力是怎么样，还有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然后我不知道啊，可能不同的地方的人做事风格也不一样嘛，香港人跟大陆人跟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做事风格，所以或者他们在乎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就是group project 之所以难的地方。那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不觉得说什么 group project 让你练习有沟通的机会这件事情是一个绝对的好事这样子。那最近就是同时有在跟一些朋友聊到，应该说之前遇到的一些朋友吧，可能在去年的一些特殊的活动上遇到的。那我就是再大概聊一下，就是因为最近去年在某些活动上认识的，他们可能今年要开始找一些毕业的工作啊什么的，有些他们可能去面试，他们可能去这个学暑假去实习，但是那个实习的公司没有给他们一些 return offer。说实在，我觉得没有给 return offer 这件事情不是大不了的，因为我觉得去到那些好公司的人，他如果没得到 return offer， 他们拿那个履历去找其他间公司的工作，其实也是优势相对比别人大。废话，你假如说你去某一间 investment bank 做过了某一个特殊的职位，你再去找其他 investment bank， 他也知道你有一样的经历啊，那这个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嘛，你不会说你今天去了 Goldman Sachs， 你就不能去 Morgan Stanley 之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在跟一些之前遇到的人，就之前可能去 software engineering 某些投资银行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朋友去聊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个朋友，他最近之前去了 JP Morgan， 那 JP Morgan 他们就说他在 JP Morgan 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其实不是很注重 technical skills。那我之所以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件事情是从他的 recruitment process 就看得出来，他们不是很重视technical skills。第二件事情是他在实习的时候，甚至有人跟他们讲说，就是你要注重的东西是你的 presentation， 而不是你的 technical skills， 因为最后大家就只会看到你的 presentation。虽然我觉得你做软体这件事情，这个好，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其实是那个 JP Morgan 里面的某一个 manager 跟我的那个朋友。 who is an intern 说的，然后他就说你的 presentation 是重要的，你的 technical skills 相对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就算你 technical skills 再好，你 presentation 不好也没有人会看得到你的 technical skills。 那如果就算你没有那么 technical， 但是你的 presentation 做得很好，那大家就会很 impressed by your capability 之类的，就是你的那个 presentation 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跟我在整个 investment banks 的这个产业里面，在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这个岗位上观察到的东西就一致，就是你的 presentation 是要最好的。那你到底会不会扣，或者是你扣的东西好不好，其实根本无所谓，因为人家不会注重这一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可悲的，因为你做这个 software 是可能跟 security 有关，可能跟 performance 有关，那你怎么可以不去注重 coding 做的好不好这件事情呢？那这个东西理论上应该要是最重要的。况且你在像这种 investment banks 这个体系之下，你是没有什么 AI 可以辅助，所以除非说你们自己的内部有 introduce 一些 AI， 不然说实在的，因为很多 compliance 的问题，很多这种大公司其实他们是不给你用 AI 的嘛。那对于这样子状况来说，你现在叫学生去就是认真的去 grind 这个 presentation 就很奇怪。所以这也就是解释为什么，就是其实那些面试里面啊，他虽然有一两个 round 的 technical round， 但是那其实根本不是很重要。你的 behavioral 或者是你的什么团体的沟通能力，或者是在那边作秀的能力，可能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啦，至少我在香港的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提到 code quality 这件事情，就从来没有人会跟我说哦，你这 code quality 不好，就你写的东西对了，但是它可以再写得更好之类的，就没有人去 grind 这个东西。大家就是觉得我今天就算把所有东西都写在一个 file 里面，写得很乱，但它可以跑，那就 OK 了。总之你的 presentation 上面，你 demonstration 上面，只要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哇，大家觉得哇，你做这个东西很棒，那就 OK 了。没有人会在意那种就是枝微末节的小事，这就是我目前在香港看到的状况。那至少觉得在香港，就是认真去找这些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些 technical skills 根本是不重要的。对，那我在11月，我刚刚讲完就是 group project 的部分嘛。那我自己觉得 group project 就是不管你是多大多小，这个我刚才说大组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别人沟通，然后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生命周期，我可以这么说。然后有时候我在一些小组的group project 上面，我其实也花很多心思在跟可能我的另外一个组员沟通要做什么，要做那个之类的。总之就是 group project 整个东西是一团乱。那如果说你讲到我的这个individual project 或者一些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像这一学期我有六堂课嘛，但这些六堂课里面就是很多种的 assessment 都有，要有 presentation， 要有书面报告，那同时这两者都有的同时，你可能还有一个 final exam 要考，所以它不是说什么单纯的你把 essay 写好或是把 report 写好这个课就完成。那我在11月的时候有一些很快就是把东西都做好的一些 project， 那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就是例如说我有一个有一个其中一堂课是 mobile app， 然后他要教我们去教一个，就是我们等好像是我们是 tutor， 然后我们要教一个 tutorial 的那个样子。那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PPT 来教大家说某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 mobile app 的这个开发过程中有一个什么概念是可以介绍给这堂课其他同学的。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觉得说如果说我要完成这个作业的话，我可能大概花一个礼拜的时间。但后来我实际上做的时候就是我知道我要做这个东西，所以我那个 topic 已经在我脑海中想好了。那我就是边 code， 然后就是他们还同时还要再教一个 source code， 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概念是可以呈现在那个实际上可以跑的那个 app 上面的。那我就是边把这个东西 code， 然后边做 PPT， 边 code 边做 PPT， 然后同时把这两件事情完成。然后整个过程从开始做 PPT 到完成 PPT， 那就是五到六个小时，就原本我一个小时，我原本要一个礼拜的这个计划，就直接缩短到五六个小时，然后就马上做完了。所以我觉得我做这种个人的作业，就是如果说我还没有开始做之前，我就会很懒得开始做，然后直到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会很快就把它做完。所以我的做事的效率就会变得很高，因为有时候做事情就有点像是你会必须要沉着那个兴致去继续做嘛，里面那个兴致你就会做得很烂，做得很慢。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兴趣的话，你就会。就是或者是你在做的那个当下觉得说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那你就会很快把事情都做好这样子。所以我类似像这样子的作业，像我刚刚那样子，就是这种tutorial slides 跟一个 coding project， 我是很快的时间就是从一天就把它做完。那我还有那个 final year project， 就是我的也是 CS 的 capstone project， 它是原本也是我计划说要可能两个礼拜完成的那个 coding project， 我也是在连续两天的整个下午都把它做就把它做完了。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效率非常非常高。那像我的那个 final year project， 还有另外一件好事，就是原本的时程规划是我这个礼拜要挑一天平日回去 present， 但是这个 presentation 的时间呢，我本来以为是他们就是那个 course coordinator 去统一规定的，后来发现是我们自己要跟那些 examiner 约时间，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个时间约到了我要回香港的那个礼拜，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多花 一天的平日的时间，然后再多花可能3000块钱来回香港，就是做就只是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 所以整个时间的利用效率就变高了。那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业，就是我也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那个 presentation 要做一个8分钟的 recording 吧，就是要自己录一个影片，然后上传到某个指定的地方，然后把那个连接分享出去，这样那个东西我也是从做了 presentation 的 slides， 跟决定要做什么，跟做 presentation 的 slides 到最后 record 整个 presentation， 也是一天之内就完成。就原本以为是要打一个礼拜的就是这种持久战，把这件事情完成，但后来也是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完成了。这样，那其他就是把这些东西做完之后，我可能还剩下一些可能在12月15号以后，就是12月下半才 due 的一些作业，包含一些 report， 包含一些，对，应该都是只剩下 report 这样子，所以剩下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学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 assessment 的种类太多了。我的 assessment 就是包含说那些什么 report， 像这种都是很大型的作业嘛， report， 然后我有return exam， 然后我有 presentation， 这种东西太多太杂了，而且有些一堂课可能包含了好几个。例如说我只有12月，我有基本上我每堂课都有一个 final 什么什么什么 assessment。 例如说我有5堂课，除了那个 final year project 以外，我其他课都是有 final exam， 那那个 final year project 有个 final presentation， 会在12月的第二跟第三周完成这6件事情。那我就为了要这件事情要去很认真的准备啊，然后有一些材料要准备，有一些漆器要准备，就很多东西要准备做。所以这学期就是难就难在东西量很大，而且 project 太多了。如果说我今天是什么3个精算跟3个 CS， 说实在可能还没有那么辛苦，因为 CS 比较像是你要做一些 presentation 这种你自己要去开发一些 output 的东西，但是你在做精算的时候就是你一直去练题目嘛，然后你练题目练熟答对题目，你就是可以拿到很高分。所以你的 assessment 完全就取决在做题，做 assignment 的题，做 midterm 的题，跟做 final 的题，就这样。所以精算的整体的课相对是无聊的，但是它的 assessment 是看起来比较透明比较简单的。这就是我目前对于整个学习的想法这样子。那可以来讲一下就是我去釜山的整个想法。好，就是我去釜山，我自己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去釜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在11月的月底去硬排这个行程，这样我才可以在 Force 自己放松下来。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说我这一段时间没有去釜山的话，那我大概就是待在家里，我也不会很认真的去准备 final exam 或是 final presentation， 然后我就会比较没有什么效率的在浪费时间。那如果说去釜山，虽然说我可能花了一点钱，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值得，就是因为它 replace 你的生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我这次去釜山花了不到18000块吧，应该说就是釜山旅游相关的花费不到18000块。但你自己有买一些什么意外的东西，例如说我这次去了发现我忘记带长裤，我去 Uniqlo 买长裤，这种就是意外的消费。然后我去买 New Jeans 的周边，它也是一些额外的消费。但是我自己说就是关于旅游的相关的支出，整体来说就是18000块左右，我自己这么觉得。那一样就是我去釜山，第一个就是你会有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候、不同的空气品质，然后你的空间也很大。例如说我这次住一个20平方公尺的房间，我只花了一晚大概1700跟1800的这一段差不多这个范围内的房价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看你这个人的工作效果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哦，他跟某个人一起工作，或者他跟某个人一起读书，他比较 motivated， 我觉得是这么讲吧。那但是我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是，我像我很多朋友，他都是，我觉得他们是跟人互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对生活的动力或者是热爱之类的。例如说他，对啊，所以就是说看你的 motivation 是 from people or from environment。 对我来说它是 from environment， 因为我不是很强调就是在香港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嘛，咖啡厅很小，所以就算你要去花钱买空间你也买不到，在宿舍你也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外界萤幕，或者你可以有，但是你就会有很 limited space， 然后学校 campus 的空间也很小，这就是我在香港遇到的问题。那我如果说我今天在家里，我就可以做到很好的 environment， 我可以自己 set up 我自己的 set up， 对。然后我去釜山，我也会有一个很新的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心情，就是新环境、新心情，是我在做任何作业上或者是工作上遇到的一个状况。所以一样，我觉得你在香港就是一样，我觉得香港其实有对于有些人来讲还不错，但是我就说在香港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住宿舍，你就会必须要去承担一些很额外的学生不该承担的责任，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不值得的。那对我来说，环境品质或者是我去旅游带着这种心情转换是可以让我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例如说我在韩国，应该说我在釜山的时候，我每天好应该是第一天吧，我去一间咖啡厅，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吃完午餐之后，我去那间咖啡厅吃了一个喝一杯拿铁跟蛋糕。哦，我这样子吃我才大概80港币而已，在香港我可能那一片蛋糕我都买不起。那我在那个地方我可能就是花了3-4个小时吧，我的final year project 的 report 整个做完，基本上就只剩下最后的一些小小的 review 要做，或者是 revision 要做。但是整体来说，我的那个份作业已经算是做完了，所以整体做事的效率就很高。那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很奇妙的反应会在旅游之中发生。那对我来说，在釜山，我自己的大感想就是，我在釜山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因为我每天可能都睡到自然醒，但是我又没有很多的旅游景点要去跑，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去倾向是吃东西，而不是去跑景点，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会一直去花很多时间去通勤，或者是在某个地方待很久。我会就是好，我吃完了，基本上我就没事做，所以我要不就是回我的房间，要不就是我去咖啡厅待着之类的。除非像我第二天可能去海云台或者去一些海边啊，所以我可能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通勤。不然大部分时间我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旅游，我就真的是。我每天可能认真去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七八个小时，我每天都吃完晚餐就很早就回房间，然后我每天都睡到很晚，所以我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旅游上，但是我还是觉得很糗，因为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让我自己真的好好休息的方法。毕竟我自己一个人去嘛，我本来就不会因为说什么哦跟某个人去某个地方我会得到特别多快乐，不会，反正我就是去看看海而已，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无聊的一个行程。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次我光从家里然后去机场搭飞机，然后到釜山下落地，然后到饭店，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出国，我其实没有那种很明显出国感。我不知道这种出国感是因为我没有这种出国感，也是因为我太常搭飞机了吗？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次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出国感，就是可能旅游模式跟上次去日本类似吧，就是那种要做不做的那种风格。所以对，这次就是去韩国，就是虽然事情做了很多，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去韩国的时候，跟刚从韩国回来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我最不想要学韩文的。就是我发现我对学韩文的动机，在我出国当下跟刚回来这阵子，就是。是最低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发现韩国其实没有那么好。虽然说我真的觉得韩国绝对没有日本好，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韩国的时候会没有任何想学韩语的动机。可能我昨天回来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我现在到底为什么要学韩语？就是我开始去思考说我的动机是什么，还有我去学韩语的那个意义是什么。然后可能过了今天可能下午等一下吃完午餐之后，我才会再开始学韩语之类的吧。可能就是这样子。那一样，我也不知道韩语到底。要在下学期之后，我要怎么去排我韩语的行程？那下学期肯定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学期，所以这学期过了之后，再看看到底在整个寒假的过程中要有什么样的规划。那就是在过这个礼拜的时候，可能再慢慢去思考这件事情。那这学期我觉得因为昨天学期刚结束，应该说前天学期刚结束吧，我就觉得这学期，我不是说每次步入十二月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嘛，就我觉得十二月是一个你前面十一个月努力的结果，所以你如果能过好一个十二月，代表说应该说你如果前面十一月有很努力的工作，或者是很努力的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的话，那你十二月就可以过得还不错。那我觉得这一学期，应该说这一年的话，我就是有很明显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从来没有那么心情闲适的状态下进到十二月的这个阶段，就完全没有。那今年就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还记得我去年在学习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是待在我们学校商学院的某一个 consultation room 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教最后一个，这应该说最后一天，最后一个 teaching period 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我还在教一个person， 我还在教一个 tutorial， 然后那个 tutorial 呢是到晚上九点嘛，然后我就待在那个 consultation room 里面，觉得说，哇靠，我今天有搞砸了，因为去年真的就是搞砸很多事情，我想要很认真的去找工作，我也没有找到，然后有些其他事情发生，我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把机会掌握住，或者是。结果是不太好的，所以去年其实就很落魄的进到了十二月的这一个期间。那去年十二月差不多也就是我把现在的这个 Instagram， 应该说我把以前旧的那个 Instagram 删掉的那个时候。对，后来中间其实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开回来，但是我开回来之后我就没有再开，我开回来一下之后我就把它关掉，我就没有再重新开回来，就是我重新开了一个新的 Instagram 账号嘛。那去年的话，就是我是去澳门度假，我觉得这次去釜山的。这种心态或者是我的动机，有点跟去年我去澳门，在香港的时候去澳门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去年去澳门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觉得学期结束应该要找一个地方去好好休息，应该就是不同的环境去，说实在就是有点像是奖励自己一下。但是去年在去澳门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 revision period 嘛，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有一些TA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还是要去教一些，就是我还是要把那个 Zoom 开着，然后在某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还是必须要待在饭店，然后把那件事情做完这样子。那另外一件可以安排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同时安排了一些就是自己私人的一些 tutoring。 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赚很多钱，就是你知道大学的 tutoring 其实是非常赚钱的，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拿那个 tutoring 的钱去补我在澳门的那个房费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澳门赚的钱是完全够补我那时候在澳门的一些花费的。而且说在那个时候在澳门的花费其实也不便宜，我去了三天两夜，我也是大概住了，我也是大概花了可能2500到3000港币，就应该也是有超过10000台币，我自己这么觉得。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澳门的花费其实不算低，相对于这次釜山来讲，我这次釜山去个什么5天4夜，说实在应该算是3天4夜了，因为我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行程也可以去，因为就很晚到的飞机跟很早离开的飞机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在釜山的花费就会少很多，而且我在釜山吃的东西也明显更好，对，因为在澳门吃东西的话，除非你真的去吃什么饭店自助餐，不然你不会吃到很好的东西。那这学期就是有点像是在学习结束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地方去思考一下，哦，这学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去这个上个学期真的是一个，应该说去年的这个同一时间的那个学期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啊，就是我只修了5堂课，但是因为工作的时间后来有找工作这件事情有点蜡烛多头烧，然后都烧不好，所以去年的成绩其实非常非常惨的。而且去年那个时候是我上5堂课又上比较简单的课，我成绩还顾不好，所以我就觉得今年这件事情今年在上课这个过程中明显阻力更大，因为你同时要修更多东西，然后你的课程难度会变高，然后你又不在香港，所以很多的 factor 都是不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就是我现在比较像是 drop 了对于成绩的这个担忧，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模式生活品质是最好的。然后我在这一学期的这个生活模式之中，我因为不在香港而提高了生活的下限，那我提高生活下限同时，我又因为不住在香港省了很多钱，我再拿省下来这些钱去提高生活的上限。所以整体来说离开香港是我应该怎么说，就是这个今年最对的选择吧。但你说我这件事情我其实已经谈过嘛，就是你牺牲了一些学校的 lifestyle， 你牺牲了一些 school life， 你牺牲了一些 school life， 但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你要去享受这个 school life OK， 但我觉得那个 school life 根本不算是一个 school life， 就是你可能有去其他学校，就是因为可能我有体验过一个在新加坡的学期嘛，那在新加坡的学习就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正的 school life， 那我就不会想要再回香港去体验这种 pseudo school life， 或者是体验这种哦，其实我们很照顾学生，然后所有福利都越来越砍，越来越少的那种状况，就很凄惨。我也不想再就是回去那么频繁的回去这样，所以对，那我觉得下一次回去香港的时间应该就是明年的3月的那个时候，就是明年的过年之前，是很多人应该就是直接不回去了，然后过年完之后到 Reading Week 之前应该也没有真的要回去的事情，所以一切就等到Reading Week 之后，应该就是3月中旬或到3月下旬的时候才会回去考期中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好事，因为这样我就可以3个月不在香港，所以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规划。那最后来讲一下理财好，我觉得理财其实我也在最近的时候改变了我很多一些理财方式，例如说我以前是买我在存，应该说这个就跟投资有点相关，就是我以前买一些被动的部位是存在富邦台50 00608这一个东西。那如果说你去看可能3月或是6月的微型台指期，它的契约价值差不多就是等于2张00608，可能就是 99% 或是 100%， 就基本上几乎一样，或者是差距非常非常少。那我现在在之前我把期货的东西弄好之后，我在应该上上礼拜我就把我的被动部位转到微型台指期这样。那微型台指期就是它是跟着小型台指期的那个指数去动的嘛，那它一样有不同的契约到期日，它有不一样的期货到期日，然后你的微型台指期它的契约价值是那个指数乘以10，意思就是它是10元一个 tick， 是10元这样子。那这件事情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出入境变得更方便，因为它是因为期货是保证金交易嘛，所以你要去出境这个保证金或是入境这个保证金基本上都是一个工作，入境是即时，那出境就是一个工作天的事情，所以事情变得更加快。然后如果说它今天因为某些成分股它有配息，它去调整它的价格的时候，它的那个配息会回冲到你的保证金账户，你不需要等一个月才领到那个配息，所以它的得到收益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要在控制好你的保证金账户的保证金的余额情况下，你可以把你的保证金领出来存在高利活存，所以这也是资金效率的一环。例如说我现在为了要把这些，例如说我今天想要说我要存这个微型台指期，我可能想要设定的杠杆是 1.05， 意思就是我只要存契约价值除以 1.05 的那个价格在保证金账户里面，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些所有的钱存在保证金账户，但是保证金账户里面是没有任何利息的，所以或者是可能一点点利息，我不确定这件事情我没有查，但是你可以视为没有。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些保证金领出来存在一些台湾的高利活存里面，像台湾的很多那种数位账户都是高利活存嘛，可能 5万块、10万块，它就 2% 的 2% 或者 2.1% 或者到 3% 的一个利息可以领。那我就是把这些钱全部领出来，然后分别去存在四个不同的数位账户，或者是这种高利息的账户，平均起来我一个月可以有45万的额度是存在 2.4% 的这个利率之下的。所以我这些东西是存在活存，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股市大跌了，期货的价值大跌，我马上可以再把这些活存的东西转到我的期货保证金账户，我就可以随时去把我的保证金水位拉回来。所以整个资金的调配上是很应该说什么很有效率吧。但同时我又可以去操纵一些杠杆，然后我这些保证金同时又可以领到非常非常高的利息。应该说我这样子领好了，我这样子去存的，目前我现在这样子存的方法，我一个月可以多领900块的台币的利息，意思是一年会超过10000。那就算我今天这个东西就是应该说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我就算我的期货是没有涨的，那我还是有这个利息可以领，这个是完全无风险的这样子。所以然后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现在在台股的被动部位做的一些调整。所以可以开杠杆就是去调整你的保证金的多与少，是你开杠杆的方法嘛，你去调整保证金变少，你的杠杆就变高。但这个方法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像办法像以前那样子，你 0.6 0.8， 你最小的交易单位是一股，所以你一次可以卖可能100块左右的价值。但是你现在如果这按照微型台指期，你一次卖的契约价值就是20几万，就会变得比较效率，就是你要如果说要调整部位的话，你的效率就会变得比较没那么就没有那么舒服。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你在资金的调配上还有一些持有的成本这件事情上是变得更好的。那我这边说的持有成本其实就是机会成本啊，所以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说没有你的保证金，如果是放在高低账户跟没有放在高低账户而损失的那个利息，就是你的机会成本之一。对，那同时最近又开始出清美股。那我出清美股的方式不是用 SWIFT 把钱从美国汇回来，而是我拿他们的那个 debit card 去领他们的从我的美股账户去提钱出来。那我那个 debit card 是 First Trade 嘛，那 First Trade 它提款的这也不是打广告啊，反正就是 First Trade 它的它那个提款卡的一个功用就是你每个月会有一次提领，从 ATM 提领$1000以内的价格，应该说$1000里面的数目是不用手续费的，不然它要收手续费 3%。但是台湾的问题就是你台湾的 ATM 你如果拿海外卡去领台币，你一次只能最多领2万台币，意思就是我的那次额度不管怎么用我就只能领2万台币，所以那个额度其实是有点浪费的。那这也没办法，就台湾的金融法规就是很白痴。然后我前几天跑去，应该说我上个礼拜跑去约定我的台湾的银行账户，我只是约定假如说我在国泰世华，我要约定可能联邦银行的某个账户，但他们也是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去约定这个账户啊，什么有的没有之类的，就会很麻烦。就台湾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为了什么洗钱诈骗三小的。那我这是从我的国外卡领，我就只能被卡在这个2万块的那个上限，我明明可以领到$1000，但我只能领到2万，所以这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我出境美股的方式。那至于为什么要出境美股呢，就是纯粹是明年日韩旅游的一个可能预先预知的一个不知道怎么说费用嘛。那我就想说先把这东西先 keep 起来，因为你如果放在美股的账户里面，就会觉得说这东西是你美股可以再用的钱。但如果说我先把这个东西领出来的话，我可能会如果要订机票我马上就有钱可以用这样子。那同时就是因为最近你从美元换回台币是便宜的嘛，就最近台币是很便宜的，因为最近可能又回到可能 32.5-32.6 的这个区间的，所以我那时候换的时候是 32.561， 对，我那时候领钱的时候啦。所以最近就是刚好在开始规划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我明年要去，明年去日韩旅游应该算是一个蛮确定的一个方向。因为一样就是我不仅不觉得我在韩国可以旅游很久，韩国就是一个适合少量多餐去的，就是你每一次去可能只待到1到3天，但是你可以去很多次。那明年主要就是为了去看 SPA 演唱会而暂时去做的一个资金的调用这样子。那同时我明年要开始去缴港大的学费嘛，所以我现在开始也是把港币开始结算，就是我现在的金钱来源就是三个，一个就是台湾自己里面有一些现金，有一些股票，有一些期货的保证金，然后港币就是一些在香港那个地方其实大部分是美元，但是大部分美元就是为了要缴明年的学费而做的配置这样子。所以明年就是因为我没有要继续待在香港，我很确定我不会在香港住宿舍，所以我就要开始去结算说我不要在香港里放太多钱。因为汇丰银行的出金其实，汇丰银行如果你要去做国际外汇其实相对便宜，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要换美元跟港币，它的 spread 是蛮大的，它单边是 0.4% 的 spread。 对于一个香港的美元结汇行来说，这是超美元结汇行来说这件事情其实超贵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明年的学费要多少，然后要加一些 padding， 就是一些 缓冲的部分，再加上我如果说要去香港的时候，当地要花多少的消费，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目前正在规划的东西。对，应该就最近这几个礼拜我正在想的东西，就差不多这些。对，就这样，拜。